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对做资料的同修说心里话所思，作者静恋，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6日。刚刚读到对做资料的和做技术支持的同修说说心里话，读的过程中有点不同想法。一，开头读到的事例一的故事，警察在同修 I 的常人电脑里发现真相资料，这个很可能是他们抄走电脑后放里面的，为的是陷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读文章觉得写文的人包括当事的 A 非常顺着邪恶的问话与思路，这不是人为的造成间隔吗？还有后面写道 A 没有说出来，好像是默默忍着，像是自己承受了很多委屈，可是这对吗？有问题应该平和的坦诚交流，如果事后问下技术同修，也许技术同修可以很肯定的说不是，那不是揭露邪恶吗？如果真的技术同修做得不好，这也是好机会让他看到问题的严重，这是不是比不明不白的有苦吞着更好？二，后面再读下去事例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各地的情况都不同。文章提到遗憾地说，钱没有少给，可总是流漏，包括后面对技术同修的描述。说实话，我都觉得怎么会这样，我暂时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接触到的技术同修会帮助大家，也鼓励大家去学的。我写文的初衷是对于事例一的想法，希望可以通过明慧网把不同的思路转达给发文章的那位。我想是否因为他以及他提到的多位同修对电脑懂得有限，而和技术同修沟通的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看起来较大的隔阂。其实这些隔阂本不应存在，而且双方如能坦诚平和交流，技术人可以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讲清楚的，这与懂不懂电脑关系不大。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写是否恰当，因为读这篇文章觉得挺怪的，感觉那地方为了技术这方面的事好像压着很多重重叠叠的是非，所以有一点想法，如果不合适也请同修指出，谢谢。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根据个人偏好发资料，救人效果差，作者英军，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6号。在大陆讲真相发资料的学员中，我看到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并且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执着自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发资料，局限性非常大。比如有的同修觉得藏子石小册子和刘伯温的语言单章好，就专发这两种，其他小册子内容再好再新都不要，并且一发就是一两年，甚至整个小区铺的都是这两种。有同修觉得追查国际的通告和起诉江泽民的不干胶单章好，就专发这些，也不管过不过时，常人爱不爱看，我就只管发，七八年了就专发这个。 还有的同修只发大法美好内容的册子，对揭露邪党罪行及劝三退的一本也不发，借口是常人害怕不敢接，其实是自己偏离了。还有的学员只发封面很中性的，既没有法轮大法也没有劝三退字样的，也就是说不让人知道这是法轮功的小册子，理由是怕常人不愿接法轮功的资料。还有的同修时间已经过去多半年了，现在还在发日历，原因是他认为里边的内容好，图好。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只根据同修指定要什么资料，决定给他做什么资料，至于实际救人效果怎样，从不考虑。还有一小部分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学员，身上一份资料也不带，顶多带些护身符及二维码卡片。当然，有这些问题的同修只是个别现象，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与大家在法理上交流一下。师父在针对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明确指出，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选自《经济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我们都知道师父是来正法度人的，了解大法真相是世人得救的唯一途径。头脑中装着大法不好或抵触大法思想的人，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象。我们不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他们怎么能得救呢？而中共已经成了宇宙中正法的魔，它就是来毁灭人类与众生的，是要被正法销毁的对象。我们揭露邪恶罪恶的目的，就是叫人认清邪党的本质，从而抛弃它，不为其陪葬，不曝光它的罪恶，又怎能救人于危墙？大法弟子是正法所造就的生命，成就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经济要旨》，佛性无漏。做事的基点应该完全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了发资料而去发资料，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更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我们应该站在众生的角度，为他们得救着想，要看众生难救的症结在哪里，对症下药，根据众生的喜好，他们所关心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去讲真相。为此，明慧同修费尽苦心，编辑了丰富多彩、品种众多、内容各异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等，供大陆同修发放。如对祛病健身感兴趣的人有绝处逢生，针对高阶层的及知识分子有天地苍生，从科学角度破除无神论的有明白，让人了解大法美好的有天赐鸿福，破除邪恶谎言了解大法及被迫害真相的有自焚骗局、425真相、1400例、什么是法轮功、真相、中共活摘器官等，揭露中共罪恶的除鸿篇巨著《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外，还有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的谎言、人生能被几回骗、你把毒誓发给了谁等。劝三退的有三退特刊、三退手册、三退问答、三退是福等。想避开劫难保平安的有祝你平安、躲过大灾难的秘诀。救度公检法人员的有深思明戒。农民有金种子。中学生有慧生。小孩子有七彩桥、连环画等等。分类清楚，内容详实，图文并茂，内涵深刻，应有尽有。每一份都是为世人而用心制作，因此每一本精心制作的小册子与传单都凝集着同修们对众生的慈悲与大善，每一份真相都是大法弟子斩妖除魔、镇邪灭乱、救人与险恶的得力利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阅历的人们都有针对其有不同角度的讲清真相、打开心锁让其得救的金钥匙，而且网上的资料又实时根据天象变化而及时更新调整真相内容。这样宝贵全面的救人资料，我们为什么把它束之高阁、弃之不用，偏偏去执着自己狭隘的喜好与偏见呢？常人还讲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呢，我们为什么不去站在众生角度，符合常人喜好去救他们呢？也有同修说， 他选择的资料救人效果也挺好，这我相信。不过假如说你发100份资料能救10个人、20个人，也许别的资料救下的人数更多。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想多救人吗？为什么不选择世人需要、适合他的真相资料呢？非得执着自我的选择，其背后隐藏的执着又是什么呢？不敢叫人知道是大法的真相，是不是也不敢对人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呢？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说，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把法摆在什么位置呢？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呢？不叫人知道法轮功，这人怎么得救呢？不敢揭露邪恶的罪恶，心里是不是还存有对邪党迫害的恐惧与怕心？是不是邪党的因素在你的空间场还在被滋养着、被保护着呢？老发通告的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对邪党及邪党分子的仇恨心、报复心在里面呢？我们思想中带着邪党的恨的因素，发出的资料其威力是否会大打折扣呢？而那些面对面讲真相中一份资料也不敢带、也不去发的学员，是不是也有怕心在里面呢？是不是潜意识中也把资料当作邪恶加重迫害的罪证，隐藏着保护自己不被迫害的心在里面呢？当然，很多面对面口讲的学员做得也很好，讲得也全面，劝退的人也多。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讲完后再给人一份资料让他回去看，岂不是让他对真相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连带着家人也得救，这不更好吗？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讲真相是我们修炼的重要部分。我们讲真相中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是不是都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在里面，有我们心性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呢？当然，大陆大法弟子在当前邪恶的环境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敢于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是最最伟大的壮举，也是令天地众神最为佩服与注目的。如果我们都能放下自我，用更纯净的心态去做，圆融师父所要的，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才能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别人的不足要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号。记得那是2020年，我在外地帮儿媳带孙子时，在住处附近认识了一位同修，这里称她芬妹。芬妹修炼挺精进，人也很热心。那时的我修炼状态并不好，她帮我在家成立了学法组，和我一起学法练功，还带我一起出去做救人的事，使我的修炼状态有了很大改进。大约在我们相处半年后，经别人介绍，我们学法组又来了一位当地同修，我称他李姐。当时李姐正在过病业关，她的家庭修炼环境不好，附近又没有同修，芬妹就劝我和她租住一起，她当时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同意，因为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心性尺度，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免有心性上的摩擦，发生矛盾怕自己过不去。可是由于对芬妹的面子，我勉强答应了。我当时还留了个心眼儿，把李姐给的3个月的房租原封没动地放了起来，心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住不到一起，我会如数地把房租退还给他，什么也不要他的，他可以走人。在我们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李姐确实给我制造了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让我找到了很多不好的人心，比如妒忌心、怕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 在这里仅举一个让我提高心性的经历与同修分享。记得一天早晨，我们练完动功，在床上打坐练静功。我俩对面坐下，开始盘腿。李姐用一个布袋把腿双盘拢上，以免那条腿往下掉。记得李姐第一次来我家学法时，双盘学法两个多小时，我当时还很羡慕。可现在怎么用绳子捆上了呢？我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一句，你看天上的神仙在笑你呢，还用绳子绑腿呢。他什么话也没说，我们开始练静功。过了一会儿，我大脑中突然出现一念，还笑话他呢，看看自己修得咋样，比他强多少。练静功时，别人只用一个薄垫放在地板上就可以打坐，可我总得在上面再加上一个厚厚的棉垫，不然就像有一根硬棍支在我的腰椎上，疼痛难忍。修炼这么多年，时好时坏，这关一直没过去。今天看到同修的举动，心想自己还不如他呢。修炼人应该不怕吃苦，得忍，可我做到了吗？同修真的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很多不足。练完功后，我决心把棉垫收起来，心生一念，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了。神奇的是，以后再练静功，我和别人一样垫着薄垫，腰却不疼了。拖了十几年的病业关，也是心性关，就在那一念中过去了。通过这次经历，我深切地体悟到，当看到别人的不足时，能够想自己，只要我们的心性符合了法，哪怕就是那么简单的一念，师父的无量慈悲就为我们化解了不知多少生世的磨难。希望有和我一样不精进的同修赶快振作起来，在这正法的有限时间里，抓紧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别负自己千万年的等待，别辜负师尊的洪恩救度。还有，我和李姐一起住了近两个月，我真心感谢李姐多次帮我提高了心性，我们结下一段善缘，最后很友好地分开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制作抖音摔跟头的教训》，作者四川大法弟子蓉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0日。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的工作是销售房产。今年5月1日，我销售了一套房子，客户付完款，我就坐客户的三轮车回去，车上还有客户的女儿，我们俩坐在后面的座位上，脚踏在车外，时间是早上10点左右。在经过人行道时，人行道中间固定着圆形铁柱，只能三轮车和行人过。当三轮车走到中间，再过圆形铁柱时，我的右脚一下绞进三轮车里，三轮车停住了。客户下车把我的脚取出来，问我怎么样，痛吗？我说没事儿，不痛。我感觉右脚被一种无形的白色物质包围着，身体好像飞起来了。我悟到是师父在帮我拿掉了一块黑色物质。下午上班到公司，才发现右脚肿了起来，血液向下坠，右脚痛得颤抖，痛得全身没有力气。我就找了一块地方坐下来，我开始找自己哪里有漏了。回想4月30日，单位领导带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录制抖音，我想让别人看见我制作的抖音会来买房子，动了人心。在我的思想深处，还是想多挣点钱，让生活过得好一些，就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被利益之心带动着，背离了大法，做了一个修炼的人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一跟头使我猛醒，我在心里说，师父，我知道错了，我很快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 后来我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练功，动工的第一套、三套、四套连续做了三遍。下午下班了，同事用车把我送到家。晚上我只练了第五套功法就睡觉了。晚上12点发正念，凌晨2点40发现脚能自由活动了，3点20准时参加晨练了，脚正常了。常人说伤筋动骨100天，我有师傅在管，好得很快。以后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时时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我看到抖音里面蛇、色情等等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都有。我希望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千万不要去看抖音里面的东西，那都是害人的。我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帮助我走过了这一难，同时也帮助我提高了心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说我因执着看新闻导致眼睛出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5日。近来在明慧网上看了好几篇文章，说因为执着上网眼睛出现了问题。我在2009年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从我能突破邪党的网络封锁开始，我就执着看动态网新闻。我执着的原因就是想看看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恶党倒没倒霉，以此来推测正法什么时候能结束。因为我修炼大法遭受恶党打压，被亲戚朋友歧视，所以希望正法快点结束。那时候我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了解形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动态网。我每天必看，甚至看的时间超过了明慧网。2009年后半年，我正在看新闻，突然觉得左眼有点模糊，我用手擦了擦，觉得好了。后来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又擦了擦，又好了。几天后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又擦。可这时不管怎么擦，眼睛再也没好过。从此，我看世界是模糊的，左眼看东西是模糊的，变形的。我当时也找到了是因为看常人新闻引起的，但是右眼是好的，也没太影响生活，所以也没有彻底把这个心去掉，眼睛一直是这种状态。2010年，我因为别的大关没过去，遭受中共迫害，被非法关押，在那个期间想办保外，恶警带着我去看了眼睛，好像也是跟黄斑有关，具体的病名记不住了，说是不能做手术，说还有先天白内障之类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21年，因为别的事情导致眼睛状况加重。2021年5月，我回老家参加婚礼。5、6月份，我在同修那儿看到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从中觉得正法结束好像还得很多年。当时很失望地说了一句话，有不敬师的意思。当时同修吓了一跳，把我说了一顿。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出生的老房子里，因为风雨大作，门窗全刮开了。我想站在凳子上关窗，发现凳子已经稀碎。我一转身，看到门外猪圈里一个羊头人身的动物朝我来了，好像要迫害我。我被吓醒，我知道有漏了，要遭受迫害了。旅途中发正念，心也静不下来。回家途经我弟弟家，在那儿又住了2、3天，跟他过关又没过去。等从他家打车回家时，我一抬头发现左眼又出现了状况，看东西更模糊了。在几天之内，我看见一个带毛边的大黑圈慢慢地从眼睛里落了下来，可能是常人说的视网膜脱落吧。我的左眼彻底失明，一点光感都没有。我非常害怕，也非常沮丧。如果我的右眼再出问题，那不就双目失明了吗？我躺在床上掉眼泪， 好几天没起来练功，觉得万念俱灰。有一天我躺在那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最反对大法的两个亲戚在笑嘻嘻的窃窃私语说，他好几天不起来练功了，他们感到很高兴。我醒来觉得这是邪恶高兴了，不能让他们高兴，我得起来练功。我又恢复了正常练功，但心情依然很不好。我想2009年眼睛出问题，紧接着被绑架，现在眼睛又出了问题，是不是又要出事了？师父看我太害怕了，就点化我。我做了一个梦，我走到树林里，一个叫高翔的人在那里主持铅球赛事，他跟前放了一筐大小不同的铅球，前边画了好多计量距离的弧线。看到我，他说，这一项每人必须都参加。我拿了一个小的铅球，看着那么远的线根本不可能达到，就随便一扔，只扔出一半的距离。一个叫金生的人在看着我笑，醒来后我悟道，我不会出事，这可能是我必须过的关，但没有过好。这期间我也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但依然不见好转。三个月以后，我突然发现左眼能看到一丝光亮，后来光亮越来越大，又过三个月，我的左眼恢复的能看清道路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左眼又完全失明了。几个月以后又能看到光亮了，以后慢慢的越来越好，现在恢复到2009年的状态了。我想我心性提高上来，眼睛就完全恢复了，只可惜我看新闻这个心始终没有去掉，就像戒毒一样，坚持几天憋不住又看，反反复复。现在又有了智能手机，有时候还在手机上浏览新闻。常人瞎了眼不上医院怎么可能复明，像我这种情况反复失明反复复明，医生可以判断一下我那是不是视网膜脱落，不去医院能好吗？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法却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师父什么都能给我们做。像我这样关注常人新闻的同修大有人在，这个执着虽然难去，但我们也必须去，我会努力去掉这个心。
请听明慧网2022年9月3日发表的五篇关于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短文。第一篇，明慧网从未被封住过，作者湖北大法弟子。自从2003年我买第一台电脑上明慧网以来，一直到此刻从未被封住过。早期邪党封锁最厉害时，我就研究代理服务器，总是能上到明慧。这几天邪党人员又在封锁翻墙软件，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寻找代理服务器，每天就用自由门最新版，上不了反复上，总是能上去。因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偶尔我等不及，就用国外常人媒体开发的软件，总是可以连接到明慧。经过几天的正邪较量，感觉邪恶因素在消散，正义在回升。这几天自由门更好上了，更有信心，更稳定了。大法弟子网络专家为何没有像以往那样赶紧更新呢？这正是一个大家整体相信师父，整体运用各自修出的法力的机会。就靠修出来的能力神通加持自由门突破封锁。修炼这么多年，大法弟子是有超常能力的，而且这能力是可以用的。第二篇，给上明慧网困难的同修的建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最近看到有些同修上明慧网困难，建议用自由门 F 通道，双击自由门后等一段时间 自动就出现页面，不需要点击其他。再就是需要用这个更改网卡地址试试吧。第三篇文章，上网慢的解决方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上明慧网非常慢，几乎打不开网页，或偶然打开一会儿就又没有了。我们要多发正念，清除邪党的封网干扰。再就是师父给我灵感，不要着急，要有智慧，把家中的调制解调器，也就是俗称的猫和路由器，都关闭电源，过几分钟后再插上电源，上网速度惊人的快。还有现在疫情的原因，搞所谓的静态管理，人人都被软禁在家里，都用网络，要错开家人上网时间。我晚上11-12点左右，凌晨3-4点钟，速度很快。一点经验与大家分享。第四篇文章，对突破网络封锁的一点想法，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网8月28日也谈正念突破网络封锁这篇文章，我把近段时间上明慧网的情况和同修们讲一下。我是这样做的，如果自由门上不去，就用无界或者来回倒换，很快就能打开明慧网，而且下载还很快。这段时间只有一天没能上去网，有时上明慧网难时，我就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或者边上网边发正念，有一篇同修的文章提醒了我，发正念时让我的功从宏观到微观，把封锁网络的邪恶灭尽，把网络的通道打开，畅通无阻。我从来不和同修谈上网难的事，我的想法是，如果和同修谈起此事，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上去网吗？他说，是呀，我也上不去，近几天网络封锁很严重。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当我们说出上不去明慧网，或现在封锁很严重，是不是就无意中给他加了能量？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前几天一个同修跟我说，你能上去网吗？我现在上不去网，就是上去了明慧网也打不开。我说能，网速还很快。过了两天他又跟我说，你能上去网吗？我说能。他说我还是上不去，某某也上不去，结果我上网也困难了。这之前我上网都很快，其实不管怎样就坚信能上去网。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第五篇，我是这样突破近期上网难问题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2年8月20日那天上午，我上明慧网比平时要费劲，但每次都能上去，没想到第二天上网时却总是失败。于是我就把自由门软件由 A 通道改成 F 通道或 M 通道，于是就打开明慧网页了。之后又用无界软件试了试，结果顺利的打开网页。对这次中共的封网，我想现在是救人的紧急时刻，封网会造成同修的法会投稿、中秋贺卡、三退名单、同修之间的沟通受阻，这是不可以的。参与封网的中共人员，我们要使用神通，叫他们停止作恶。第三天，我把自由门软件恢复到了 A 通道，依然使用那个一直使用的几年前的软件，结果顺利的上网了，至今一直很正常。在这里说一下，有时软件跳出上网失败的字样时，不要关闭软件，因为软件会自动寻找并连接端口，也就是自动连上网了，所以同修要有耐心等待。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国最缺的一直是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5号。在中国大陆，一线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是在大陆救人最关键的一环。可是很多人都选了买几部手机自动发，不费脑子，没有危险，我做了。很多人忙于常人生活，忙于子女，也有很多是怕心严重，自己觉得突破不了。童话真善人，救人救己，返本归真，才真正的是我们在人间存在的目的。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为此而运转，一生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古到今，哪个真正的修炼人不是终其一生的修炼，直到他成道的最后一瞬？为了修炼救人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常人的生活而存在，得修上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治病求本，必益有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日。三国时期，杨修和杨荡书之两人共事曹操。杨修被曹操处死后，杨荡惴惴不安，因为他经常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害怕被查，打算趁最近押运粮草大捞一把，就告老还乡。不料杨荡突然胸口胀闷，像一块大石头压着，整天如坐针毡。华佗给杨荡开了两张处方，第一张处方上写着二乌、过路黄、香附子、连翘、王不留行、法下、必拔、朱砂。熟知古文章法的杨荡把这八味药名的头一个字上下连贯一看，这不明明是二过相连，王法必诛吗？二过就是指他错上加错呀。杨荡的如意算盘被华佗点破，不禁大惊失色，冷汗直冒，但觉得胸中似乎好受了些，遂打消了在军饷上大捞一把的邪念。杨荡打开第二张处方一看，顿时哎呀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死过去。原来处方上六味药名的头一个字谐音是赏汝棺木一副。过了好一会儿，杨荡睁开眼睛，倒觉得心清身爽，再也没有胀闷的感觉，病竟然痊愈了。这时华佗不请自来，告诉他得病乃贪婪气郁凝集而致，现在气随汗出，吐尽淤血，积消淤化，恶病已除。杨荡从此再也不敢克扣军饷了。神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鼻祖，其医术之神在于医心。杨荡心生贪念，又怕被查，心乱如麻，才是病的根本。华佗借方劝诫，杨荡知道贪财会丧命，吓得打消邪念，病也就好了。所以古人讲养生即养德，养德即养心，天人合一。人们普遍认为病毒是人心败坏造成的，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那么病毒不侵的根本就是人心向善。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2021年4、5月份，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Nancy 刚搬了新家，朋友约他一起去大雾山国家公园游玩。前两天他有些发烧，但他以为只是个小感冒，不以为意。去大雾山郊游的那天，Nancy 的朋友开着一辆 SUV， 一行五人出发了。Nancy 由于身体不舒服，一直躺在后座位上，一路昏睡，到了大雾山。第一天
其他几个朋友去玩， Nancy 一个人就躺在小木屋里睡觉。到了第二天， Nancy 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后来 Nancy 回忆说，发烧非常严重，身上一会儿滚烫一会儿凉，交叉着进行，三天来我根本吃不下去饭。然而当时 Nancy 自己还有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是得了 COVID-19。 在朋友的劝说下， Nancy 坚持着起身出门，但是上车五分钟后， Nancy 立刻就想吐，司机赶紧停车并打开了车门， Nancy 整个人从车上倒了下来。 Nancy 回忆说，倒下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行了，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攥在一起，脚和手冰凉，攥成像鸡爪子一样在抽搐，浑身上下感觉是麻木的，呼吸急促。当时我躺在草坪上，我感觉自己生命到了极限了，但我想还不能放弃啊，我还不能死。我当时还有个感觉，念九字真言，求求法轮功师父救救我。就那一念之后，朋友就把我用车拉回小木屋。回到小木屋后， Nancy 躺在床上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睡着。第二天， Nancy 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身体发汗烧退了，没事了。 Nancy 回顾这段生死经历时说，我没有想到一个晚上就好了，烧退了，头不晕了。躺在草坪上那一刻，我感到生命走到了终点，我知道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救了我，真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我对师父的尊敬和感恩。后来 Nancy 去做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Nancy 的血液有 COVID-19 的抗体，这意味着 Nancy 在两个月前确实感染了 COVID-19。欧洲的病毒学华裔专家董宇红就此表示， Nancy 的检测结果确实显示他确诊感染了 COVID-19 病毒。董宇红说，如果没有打疫苗而体内产生抗体，那一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抗体的产生一定是要有病毒的成分进入到体内，如果没打疫苗，那就去除了疫苗的来源，那就是自然感染。很多人确诊也是通过查到体内有抗体而确诊的。董宇红曾经收集了从2020年1月1日到5月31日报告的36例武汉肺炎患者的改善案例，整理了一份临床科学实证关于成念法轮功九字真言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这36例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 其中26例症状康复占比 72%， 10例症状改善占比 28%。 报告给出的结论是，通过系统回顾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的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经过初步医学研究分析表明，诚心念九字真言对这些武汉肺炎病毒感染者的病情具有显著快速改善的临床效果。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时，就是接通了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被杀死。念诵者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据明慧网报道，通过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实例很多。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